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圣经上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听友，我是谢德华。我的儿子一方住在非洲的坦桑尼亚，他在一个基督教诊所鼓励病人和他们的家属，有时候为病人祷告，有时候鼓励家属不要灰心，要坚持到底，要信靠上帝，要为他们的病人向上帝祷告。诊所和诊所所属有的基金会还赞助另外一个服务性的机构，就是一所学校。有一阵子基金会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校长人选的时候，他们就请一方暂时担任学校校长的位置。虽然他当诊所的传道人已经让他够忙，而且他并不向往学校的工作和责任，他还是接受了这个任务，而尽到能力做很好的校长。一方是早出晚归，以身作则，言行一致。事实上，基金会希望他继续当校长，同时基金会还忙着寻找合适而全时间的校长。终于基金会聘请一位有经验的人做学校的校长，一方很高兴地让这位新来的人接受校长的位置、责任和任务。但是校长请一方不要马上离开，校长请一方做他的助手一段时间。换句话说，新的校长请一方从最高的位置下来到次位。一方能够接受吗？一方很乐意地接受了。一方告诉我，他的情况变成很特殊的一个情况。他说，多年来在非洲许多的地方，如果某某公司、学校、机构等有白种人和黑人在一块儿，老板或总经理或校长时常是白种人。其他的这些工作人员呢，是黑人。但是在一方的这所学校，新的校长来了以后，校长是黑人，助手是白种人，那就是一方。这个情况使得我的儿子很高兴，甚至于很骄傲。有一次，耶稣的两个门徒，就是雅各和约翰，他们的母亲来求耶稣说，耶稣啊，在你的国度里，请你让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换句话说，他的意思是，耶稣啊， 请你让我的儿子都有很好的位置，都受到别人的尊敬，都做领袖。耶稣回答妈妈和儿子，他说，你们不知道自己所求的是什么。然后他说，谁要居首位，谁就要做大家的奴仆。正如人子不是来受人服侍，而是来服侍人，并且牺牲性命，做许多人的赎价。这句话在马太福音第二十章。在这里我所强调的是耶稣所说的要做大家的奴仆，正如人子不是来受人的服侍，乃是来要服侍人。这句话，服侍人是一个了不起的态度，是一个独特的行为，是一个伟大的人生观。但愿我们每一位要寻找很好的方法服侍别人，何必等到别人来服侍我们呢？在单位、学校、家里、社会上，您和我可以做什么来帮助别人呢？在家里洗洗碗筷，在学校捡零碎的垃圾，在办公室可给同仁准备茶水。感谢神，我的儿子明白这个真理，而且他既高兴又乐意地接受那位校长助手的工作。听友啊，很对不起啊，我不应该用自己的儿子来当做例子，真不好意思。但是我认为我们都可以学习很好的功课。一方行事为人，就是好像耶稣所说的，你和我也应该这样做。我们要做别人的助手，我们要服侍别人，要伺候人，自己要谦虚一点，要卑微一点，好让公司、学校、机构、教会、单位以及家里平安、快乐、坚固、成功。耶稣是最好的老师，最好的领导人，最完美的榜样。为要让我们成功，耶稣把自己摆在最后，耶稣牺牲了自己，使得我们能够获得永恒的生命。耶稣以身作则，我们也应该明白，成功的领导人要先卑微地做别人的仆人。别人看到我们谦虚的心，他们就要让我们成为他们的榜样。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亚哈随鲁王在位第十二年的正月十三日，哈曼召来王的众书记，用国内各种语言以王的名义写下残酷的命令，宣告在十二月十三日杀光所有的犹太男女老幼，夺取他们的一切财物。哈曼盖上玉玺，使这命令再也不能更改，就传令紧速通告全国。各处的犹太人看到这个命令都心慌意乱。
哎呀，这怎么得了啊！
上帝啊，饶恕我们吧！
耶和华爸爸慈悲，
饶恕我们的罪，拯救拯救我们吧！
皇后，我刚进来的时候啊，看见你的亲人莫迪改穿着麻衣蒙着灰在痛哭，可是我并没有问他为什么呀。
出了什么事？把哈塔格太监找来，快，我要他送衣服去给莫迪改，并问明他哭的原因。
皇后，我回来了，莫迪改还在痛哭，你送去的衣服他不肯穿。他递给我这一份哈曼出的告示，已贴遍了书山全城。莫迪改说，请王后仔细看完后就赶快去见王，为本族的人向王恳求怜悯。
哈塔格，你去告诉莫迪改，王已经有30天没有召见我了。照法令规定，不论男女，若没有经王的召见擅自进入内院的，必被处死，除非王先向那人伸出金杖。进来吧，哈塔格。
王后万福。莫迪改说，你别以为自己在王宫里就比别的犹太人安全，可以免除这场灾祸。你这时候若闭口不说，犹太人会从别处寻得解救，但你和你附加的人都会遭到灭亡。谁知道，也许正是为了这时刻你才被安排做王后的。
哈塔格，请再去告诉莫迪改，叫他召聚书山城内所有的犹太人，为我进食祷告3天3夜。我跟我的宫女也这样不吃喝，然后我违法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第3天，王看见以斯帖王后穿着朝服进到王宫内院，站在大殿前。王见到他心里欢喜，就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以斯帖便走向前摸那杖头。
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你。
王若以为美，就请带着哈曼今天赴我已经预备好的宴席。于是王和哈曼去赴以斯帖的宴席。
我的王后，你要什么，即使是国的一半也必给你。
王若愿意，明天请再同哈曼来赴我的宴席，那个时候我就说明要求。
离开宴席，哈曼神情骄傲地回家去。可是当他经过宫门，见到那可恨又不弯腰鞠躬的莫迪改，就神气全消，满心沮丧了。回到家，就召朋友们来，大夸自己的财富和地位及众多儿女，并夸口说，王后只请王和他赴宴席，明天还要请他。最后又说，只是一见到犹太人莫迪改坐在朝门，就感觉一切荣耀对他毫无意义。
哈曼夫君，听我的建议，今天晚上叫人立一个5丈高的木架子，明天一早求王让你把莫迪改吊死在上面，然后你就可以欢欢喜喜地跟王去赴宴了。
嗯，我的好太太，你这建议太好了啊！
建议好，建议好，好。
那天晚上，亚哈随鲁王睡不着觉，就叫人念本国历史给他听。黎明前念到有2个守卫计划杀王，结果莫迪改预报救了王性命的记载。
哎，等一下，莫迪改救了我的命，给了他什么赏赐没有啊？
报告陛下，什么都没有。
这太疏忽了嘛！我要设法报答他。现在谁在院子里啊？
报告陛下，哈曼在院子里。
叫他进来，我要问他。
吾王万岁。
哈曼，告诉我，王所喜悦尊重的人当如何待他呢？
哈曼听了这个话，满心以为王要尊重的人是自己， 心中大乐，就回答说：
应当这样对待王所喜悦尊重的人，就是把王常穿的朝服和戴冠的御马都交给王极尊崇的一位大臣，叫大臣把王的朝服穿在王所喜悦的人身上，然后牵着他的马领钱走遍城里街市，并宣告说：看哪，王所喜悦尊重的人就如此待他。
哎，说得好，我命令你快将衣服和马照你所说的，像坐在朝门的犹太人莫迪改这样做，凡你说的一样不可缺。
哈曼牵马领着莫迪改游玩书山城街道之后，羞愧气闷地蒙着头赶回家。这个时候，王的仆人们来催他赴宴。
王后伊斯帖，你有什么请求，即使是国的一半也赐给你。
王啊，我若蒙陛下的恩宠，请答应我的请求，求你饶了我的性命，也饶了我同胞的性命。我和我本族的人都被出卖了，如果我们只是被卖去做奴隶，我一定不会开口，可是我们要被灭绝，要遭灭种之祸了。
好，谁敢这样做？是谁？
仇敌就是这恶人哈曼。
离开酒席去御园，王从园中回来，见哈曼伏在王后所靠的躺椅前求饶命。
他竟敢在宫内，在我面前凌辱王后吗？
王的仆人听见这话，就蒙住哈曼的脸。一位太监说：
哈曼在家造了一个五丈高的吊架，打算吊死救王性命的莫迪改呢。
好，把哈曼吊死在上面。
王既知道莫迪改就像以斯帖的父亲一样，就升他接续哈曼的职位。
我亚哈随鲁王命令，被吊死的哈曼的一切家产全赐给以斯帖，再命令你莫迪改用我王的名义颁布维护犹太人权益的命令，并加盖玉玺，永不更改。
莫迪改召来王宫众多书记，他口述命令，要他们以各种语文写下通告，准许犹太人聚集自卫来保护生命财产。为了纪念王后以斯帖冒险犯难永救犹太同胞的精神，就定了一个节日叫普尔日，这天用来欢庆互送礼物，并感谢那位万福根源在天上的真神上帝。
圣经朗读，箴言二十五章。以下也是所罗门的箴言，是犹大王西西家的人所誊录的。将事隐秘乃神的荣耀，将事查清乃君王的荣耀。天之高，地之厚，君王之心也测不透。除去银子的渣子，就有银子出来，银匠能以作器皿。除去王面前的恶人，国位就靠公义坚立。不要在王面前妄自尊大，不要在大人的位上站立。宁可有人说请你上来，强如在你警戒的王子面前叫你退下。不要冒失出去与人争竞，免得至终被他羞辱，你就不知道怎样行了。你与邻舍争讼，要与他一人辩论，不可泄露人的密事。恐怕听见的人骂你，你的臭名就难以脱离。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人的耳中 好像金耳环和金晶的装饰。忠信的使者叫拆他的人心里舒畅，就如在收割时有冰雪的凉气。空夸赠送礼物的好像无语的风云。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你得了蜜吗？只可吃够而已，恐怕你过饱就呕吐出来。你的脚要少进邻舍的家，恐怕他厌烦你，恨恶你。做假见证陷害邻舍的，就是大锤，是利刀，是快剑。患难时倚靠不忠诚的人，好像破坏的牙，错骨缝的脚。对伤心的人唱歌，就如冷天脱衣服，又如剪上倒醋。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若渴了，就给他水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耶和华也必赏赐你。北风生雨，缠棒人的舌头也生怒容。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有好消息从远方来，就如拿凉水给口渴的人喝。一人在恶人面前退缩，好像汤浑之泉，弄浊之井。吃蜜过多是不好的，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的。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强援。
Sandra 是一位我的美国朋友，60出头，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有一天，他先生 Emmett 小心翼翼地捧了一朵小花，很兴奋地走进屋里对他说， Sandra， 快看，我在院子里发现了这朵花，好美哦。 Sandra 一看，知道小花在院子另一头有一大片，而且已经开了好一阵子了，先生每天从旁走过都没有注意到。但他并不说破，装作十分惊喜地回应说，哎，真的好美哦。 然后呢，跟他先生一起细细地欣赏那朵花。事后他告诉我，我真想趁伊美不注意的时候冲出去把那片花摘掉，免得以后他发现的时候会很尴尬。我心里想，如果我是他的话，当先生给我看花的时候，我可能会马上冲口而出像这样的话：天哪，院子里到处都是这种花，你现在才看到啊。我不会顾及到他的颜面，也不会在乎在他兴头上泼冷水。 Sandra 对他先生展示的是一种温柔的爱，是我们跟家人之间常常很欠缺的。我曾经看过一位母亲教他的儿子做功课，一边教一边骂，连这个都不会，你搞什么嘛，怎么那么笨。小孩眼睛里含着泪水，嘟着嘴丢下笔，妈妈就提高音量说，做完，不做完不准看电视。妈妈陪着做功课是出于爱，但是小孩只感受到在高压下妈妈的要求跟不满，自尊还被戳伤，丝毫没有被爱的感觉。还有一回跟一对夫妻一起吃饭，丈夫肠胃不好，太太怕他吃多了消化不良，就大声地呵斥。他说，吃吃还吃，像猪一样，你别吃了，你待会肚子痛就知道。他丈夫脸上青一阵白一阵，太太善意的谏言实在难以消受。心中有爱，但表达的方式粗硬冰冷，天天用言语彼此碰撞，生活在一起却比和外人的关系还要疏远，有的时候还要承受伤害跟羞辱。爱的外面像是裹了一圈刺，一不小心就会被戳痛。温柔的爱是要把那圈粗硬的刺摘除，让爱能够以和乐宜人的面貌出现。温柔的爱要始于温柔的言辞，圣经上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家人的关系虽然亲，基本的礼节却不可少，见面嘘寒问暖，请还有谢谢应该要常常的挂在嘴边。很多人对外人彬彬有礼，一转头对自己人说话，语气马上转变，句句都是命令，而且批评指责脱口而出，语气语调都率性而为。如果我们对家人讲话能够跟对外人讲话一样客气，措辞用字都略加思索，多几分尊重，听者的感觉马上不同，气氛也会立即改变。温柔的爱是要放下自我，把对方摆在前面，设身处地地为他着想，对他的要求暂且搁在一旁，想想你为他做了多少，按耐住即将脱口而出的责难，想想那样的言辞会带给他什么样的感受，你是不是希望别人也像那样跟你说话。温柔的爱里有无尽的包容跟体谅，包容不同的个性、习惯、思维、爱好，体谅家人的不足、粗心、缺失。圣经告诉我们要彼此以恩慈相待，原谅对方，所有的争执跟不满只有在爱中才能够得到化解。温柔的爱里有微笑、有拥抱、有鼓励、有关怀，在这样的爱里面，空气是暖和、轻松、喜乐的，彼此可以放心的依靠，不用提防随时而来的案件。温柔的爱必须从我开始，让对方在和暖的爱中被融化，同样的爱才会从他心中释放，温柔的付出得到温柔的回应。您渴望生活在那样的爱里面吗？您对家人的爱多半是以什么样的面貌表达？也是裹了一些硬刺吗？您愿不愿意把那些刺给摘除呢？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讲话温柔，态度温柔，这是下面这个节目的主题。听众朋友，3000年前，神告诉所罗门王一个人际关系的真理，被记录在圣经里。神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柔和的舌头可以折断骨头。有一天我看到一对父子的对话，爸爸的眼神紧绷，好像危险就在身旁，不容丝毫大意的样子。我在看儿子，儿子好像察觉到父亲没有安全感，紧张害怕的心境，面对父亲的应对，语调平和，眼神安详恭敬。不到2分钟，他爸爸也松软柔和下来。我亲眼见证了温柔的力量。神的真理确定存到永远，古今中外放诸四海皆准。在神把这个真理具体说出之前，所罗门王的高祖父波阿斯就是言语柔和的典范。波阿斯是个有钱的地主，家里雇佣许多仆人协助收割耕种。有一天，他路经自己的一块麦田，偶然发现田里多了一个收割的陌生人。这位陌生人是个嫁给以色列人的外国女子，名叫路德。不久之后，丈夫死了，为了照顾守寡孤单的婆婆，路德跟着婆婆回到以色列。因为没有一技之长，只好跟着穷人到别人家田里捡拾掉在地上的麦穗回去给婆婆吃。这一天，路德第一次见到地主，自从来到他田里至今，从来没有机会征求主人的允许在他田里捡拾麦穗，加上自己是个外国人，两人第一次见面叫路德心里害怕不安是可想而知的。我在想，如果换作我是地主，我会对路德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波阿斯怎么说。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的使女在一处。我的仆人在哪块田里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如果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这番话多么温柔体贴，波阿斯的心实在是仁慈善良。他的话听在路德耳中，心里是什么滋味呢？我们来看看路德怎么回答。路德俯伏在波阿斯的脚前说，我既然是个外国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照顾连续我呢？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听众朋友，为什么神要我们说话温柔，态度温柔呢？现在我明白了，当我们跟人在一起，态度温柔，别人就感觉到蒙恩。当我们跟人讲话，言语温柔，别人的心变得安慰。如果您我在家态度温柔，配偶在恩典的氛围里生活，是多么幸福啊！如果我们在家说话温柔，孩子在外面受委屈、被欺负，甚至自己犯了错误， 会多么想回家吐诉啊，因为他们知道踏进家门口的第一步之后，他们的心必得安慰。神说，温柔善良的舌头是生命树，相反的，言语暴力触动怒气，乖谬的嘴使人心碎。真感谢神把生命的真理给了我们，帮助我们知道如何建筑幸福的婚姻，美满的家庭。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穿戴公益。您好，我是裘尼·厄尔克森·多田。我有很多事情是不能为自己做的。四肢瘫痪的我，不能自己穿毛衣或外套，也不能扣上外套的扣子，更无法将裤子或丝袜拉起，也不能套上裙子或者短裤。有时，当朋友帮我穿衣时，我的手指会卡在袖子中，而使我失去平衡而跌倒，往往也会令我感到沮丧。其实，我并不需要一一列出我做不到的事情。然而，多数情况下，我都可以接受他人的帮助。但是，对于穿衣服这件事，毕竟是个人隐私的事情，我多么的希望我可以为自己穿衣服。因此，在过去，我一直将这事视为一个大问题。但值得庆幸的是，也因这个问题促使我不停地寻求上帝的帮助。这也就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主耶稣总会给予我们恩典、帮助和智慧。某天晚上，我在圣经启示录中读到，有一天我们会穿戴公义。我对穿戴这一词很感兴趣，因此我查考了在圣经中的这个词。圣经加拉太书第三章27节中说道，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我又继续做了更多的搜寻，在以赛亚书第61章第10节中说，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上帝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服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这节经文令我精神为之振奋，我开始思考，为什么当圣经谈到我们的公义时，总是说是上帝给我们穿上的，或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我的意思是说，当初在伊甸园时，也是上帝为堕落的亚当及夏娃预备了动物的皮子给他们穿上的。使我震撼的是，救恩的外衣和公义的袍子这两词，这都是我们绝不能靠自己可以得到的。上帝白白赐给我们救恩和公义，就如同在加拉太书中所说的那样，我们披戴公义，这是基督的公义，并不是我们的。因此，我们的公义是上帝算我们为公义。我们自己没有什么，我们无能力为自己穿上公义，而我们的公义只是如同肮脏的破布一样。你能想象，如果您穿着这肮脏破布会是个什么情况啊？由于我无法为自己穿衣服，一定需要仰赖别人为我做。这让我明白，我能穿基督公义的袍子，是上帝亲自为我穿上的，这是多么的荣幸啊！我要感谢赞美上帝，哈利路亚。朋友，同样的，你也不能为自己穿上公义的袍子。救恩一词写明上帝的恩典与慈爱，主耶稣基督就是你的赞美衣裳， 当你披戴基督时，就是披戴了基督的公义。你知道吗？世上没有比这更好的衣裳了。愿上帝祝福你。
再说扫罗王听说有人上阵，抬头一看，哎，见识了秦师。
听众朋友，3000多年前古代以色列人最津津乐道的故事，就是少年大卫打败大巨人歌利亚的经过。话说当时以色列的宿敌非利士人犯境，他们出兵之前做好万全准备，而且队伍中还有一位身经百战的大巨人歌利亚。以色列人面对强敌和大巨人，吓得一个人也不敢出阵。然而上帝安排的救星早已来到阵中，只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位民族救星竟然是一位少年，名叫大卫。大卫怎么迎敌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段说书，讲述这一段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上17章的历史故事。
哎，我等谁呢？原来是你。弹琴的时候我找你，可现在他是打仗，可不能开玩笑。我不是开玩笑，咱们根本不用怕他，我要把他拿下交令。嗯，扫罗奇怪了，什么交令？那歌利亚从小受训精于此道，你就会弹个琴，你能是他的对手？再者说了，他这么大，你这么小，你身无片甲，手无寸铁的，你怎么打？我自有办法。什么办法？在野外放羊的时候，总有野兽来叼羊羔，我不依，我是追着打，给救下来。啊，他不咬你啊？哼，咬我，我揪着须子，我揍死他。我还真打死过一只狮子呢，您看。就那没试过割礼的，也竟敢在咱永生上主阵前骂阵，我岂能饶他？嘿，就这番话，别说扫罗王，就连左右将士听了都为之一振。看人家大卫小小年纪聚居在里，信心十足啊。扫罗说，那好，你去，不过可要多加小心。放心，上主怎样让狮子咬不着我，就会让那小子碰不到我。好，愿上主与你同行。大卫掉头上阵。慢着，扫罗眼里大卫呀，毕竟是个孩子呀。来来，孩子，你把我这身穿上，他多少是个遮挡。说着，扫罗是摘盔卸甲，解下肋下佩刀，交给大卫。大卫呀，个头小，头盔这么一扣就到肩膀。盔甲这么一穿，那像大衣呀。再拎上这把刀，他试着走了几步，不行，这玩意儿太重，跑不起来，不好使。就在这时候，歌利亚又骂阵，那一句比句难听啊。大卫扭头看了他一眼，接着是摘盔卸甲交还给扫罗王，啪啪啪，腰带紧了3紧，脚边是条小溪，弯腰伸手抓了5颗光滑石子，刷啦啦投入腰间囊袋，一手拎着牧羊杖，一手攥着甩石兜，迈步向前，身往前冲，直奔敌阵。哎呦，大家一看，怎么一孩子上去了？这不是白送死？说话间就听当当当，以色列阵营战鼓敲响，大卫呀，已经到了阵前，前边就是敌将歌利亚，身后就是以色列百姓，好牧人肯为羊舍命。大卫年少，要出战迎敌。再说歌利亚正骂着带劲儿呢，耳轮中就听见战鼓敲响，他手搭凉棚一看，嘿呀，我说扫罗呀，我真没看错你，你确实没出息， 自个儿不上阵，把孩子都打发上阵了。嘿，这孩子怎么一点不害怕，还往前走啊？往身上看，一身白衣短打扮，腰间束带，身无片甲，手无寸铁，一手拎着牧羊杖，一手攥着甩石兜，这是打仗来了。朝脸上看，眉清目秀，面色红润，一头卷发，呵，小家伙漂亮。你说你可找我干嘛来了？哎，那大卫是不是开玩笑？不是，弹竖琴呐，那是他第一手绝活，谁都知道。可还有一手没人知道，那就是远距离抛石子啊。当时啊，已经练的是发发命中，百步穿杨啊。百步之内，野兽只要给他看见，就甭想活着跑。你说那狮子怎么死的？只不过啊，大卫还从来没用过这手打过人呢。刚才上阵的时候捡石子干嘛呀？他是要打他来了。大卫这身功夫，连自个儿人都不知道，哥利亚就更不知道了。瞧那叫猖狂啊！喂，小娃娃，拎着棍子你打狗来了你啊？大卫一听，哎，是，我说你嘴里怎么吐不出象牙来呢？好，你骂我，骂你，骂你是轻的，我家上主也是你骂的吗？骂你，我是来收拾你。嘿呀，别说大话了，扫罗能耐比你如何呀？强多了，你看他在本将面前没敢走上一个回合呀，那么你呢？我一抬手你也就完了，还不赶紧归顺我大非利士，要不然的话，嘿嘿，我叫你在我家大眼神面前碎尸万段，鸟雕兽啃。嘿，你以为你拎把刀提杆枪还扛把铜戟的，天下你无敌了？告诉你，使人得胜的就不靠这些家伙，万事皆出你所骂的我家上主之名，我今天要收拾你，叫普天下都知道，我们中间有上主，明年今日是你周年。哎呀，哥利亚是恼羞成怒，废话少说，哗，大枪一端，仗着力大，冲着大卫来了个恶虎下山。大卫迎着他快跑如飞，俩人的距离呀，也是越来越近，双方阵营也都屏住了呼吸。哥利亚边跑是边想啊，我怎么能把他一枪挑死，举起来杀一儆百。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次分解。
琴师大卫岁数轻，自小对神有信心，巨人怒骂少年赢，上帝手中定输赢。听众朋友，小小的大卫能够毫无惧怕的上阵，完全是因为他从小亲近神。牧羊的时候，大卫就知道神给了他甩石的技术，神保护他不被狮子吃掉，神帮助他杀了狮子和熊，所以大卫深知上帝的同在与伟大，也深信神会帮助他战胜这位亵渎上帝的狂妄巨人。听众朋友，您我一生中也会面临一些个巨人，巨人不一定是仇敌，也可能是突发的疾病，感情的破裂，也可能是工作的丧失，亲人的离去等等。不知道哪一天，这些事情就会突然降临，向我们发出强烈的生命挑战。您我怎么预备呢？怎么面对呢？ 大卫的故事告诉我们要亲近神，从读神的圣经和跟神祷告开始学习亲近神，细心地察觉神的同在与帮助。您我跟神亲密的关系是我们面对人生困境最大的信心、勇气与力量。
我们的宇宙蕴藏着深刻的思维和独创的智慧，是否在宇宙之上有一位可敬畏的思想家呢？宇宙天天按照恒定的、可靠的自然规律运行，怎么可能没有一位这些规律的赋予者呢？您能够接受这个推理吗？我们居住的地球重达6.6亿亿吨，12713.54公里，绕地球一周约是40000公里，一个如此巨大和沉重的空间物体，需要无比巨大的动力，来使它恒定的、有规律的运动。事实上，地球每年在太空中绕着太阳运行4.6678600公里，每一年都精确的运行相同的距离。每当它运行了4.6678600公里时，它正好花费365天5小时48分45.51秒，几亿年的时间，如此的恒定，从不失误。是什么样的力量推动着这么大的地球年复一年精确的运行呢？听众朋友，如果我说电脑不是发明家设计的，只是一些零件聚合在一起，凑巧有了一些电脑的功能，您肯定会笑话我这种无稽之谈，是不是？同样的，如果声称宇宙中的物质，这些物质的内在定律和太阳系与其他星体所显示的奇妙设计都是偶然之间凑巧蹦出来的，毫无目的，毫无意义，没有任何设计可言，这是否也是无稽之谈呢？
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